各位家人好，我们很感谢主，真的是很意外的，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有三天的跨年聚会。我相信这次聚会是圣灵安排的，我们原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个聚会。一开始其实是美西，也就是美国加州跟温哥华，我们去年就是美国美东、美西、美中各自有办特会。那么今年因为很特别的原因，我们就一直想说，在年初还盼着说，我们今年还是可以有特会，因为去年的特会大家非常怀念，觉得很有神的同在，很多的领受，也有很多人生命得到眺望。所以一直盼着盼着，一直到年终，我们还觉得好像没可能。但是大概在九月份的时候，神就忽然有个感动，就说：“哎，那我们就可以办线上的。”而且那个时候好像有点催促，就是觉得是不可以等太久了。所以我们十月份就定了美西有一个特会，也就是这个时间。后来呢，哎，美中都说那就加进来了，所以后来我也跟周牧师汇报了，后来我就说既然那就变成全北美的，因为我们美西就是几个小组嘛，那我这个小组其中有很多是亚洲来的，所以我们当初考虑的时间就是最适合美西跟亚洲的时间。那后来因为已经有很多人报名了，所以美东美中进来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再调整，因为这个时差非常难调整。但是美东跟美中美南的弟兄姐妹也觉得说没关系，我们 we can make it 所以很感谢神。那后来跟周爸爸汇报，他就说哦，那就让 GMI 同工团队都参加进来北美的。所以我们这一次会很丰富，周牧师也会来分享，玛莎牧师也会来，还有凤莲牧师也会来分享，所以我们这一次会非常的丰富。大家还要记得今天第二堂就是美国的今天晚上，美洲的今天晚上，美东美西美中你们自己要去看时间哈。美西就是今天晚上七点到九点，那么美中就是九点到十一点，美东应该就是十点到十二点，那么亚洲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中午十一点到一点，盼望我没有讲错哈。在这一堂，周牧师会来带领，而且会带我们领圣餐，所以就盼望大家先预备好。有些人说不知道自己怎么做饼，其实很简单，你就一点点面粉，弄一点水，就好像你擀那个饺皮一样，弄一点点，你可以巴掌大或者是一个手表那样大就可以了，然后在微波炉烤几十秒啊还是怎么，当然你要试一试，试到成功为止。很简单就可以有一个无酵饼。那么葡萄汁呢，你家里若是没有，觉得你很简单，有几颗葡萄，你就挤一挤葡萄汁出来，就是真正的葡萄汁，在一个小杯里，那我们就够用，可以在线上一起来领圣餐。我相信是非常一件非常蒙恩的一件事。还有我就是提醒大家，就说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尽量不要写，当然假如你有问题，你或者可以问，用微信啊，用什么其他问其他的人，尽量不要在这个屏幕上来写东西，免得影响其他人的注意力。那假如是有感动有领受，有很多人有时候就会在上边写哈，我想我们也不要写， 你有领受有感动，你聚完会随时可以就赶快写一个心得或者留录音直接 送给我们，或者是通过你的组长督导送上来，这样就非常好，大家会得鼓励。好，那我们下边我想我们先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安静一下，等一下我们会有诗歌，圣秋姐妹会带我们唱诗歌，所以我们先把心收回来，来到主的面前。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今天早举我们在这里，让我们的眼目始终定睛在主的身上，因为这是主所为我们预定的。我们感谢他，让我们在这一次的聚会当中真的是只见耶稣不见一人。赞美主，我们来唱唯有耶稣这一首歌。唯有耶稣是我题目，我的信心是耶稣。唯有耶稣是我歌赋，我所仰望是耶稣。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歌颂着耶稣。他是救主生命代父，他是君王建国度。唯有耶稣是我救主，担当我的所有罪，以致成功永远救赎，使我得以蒙恩惠。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歌颂着耶稣。他是救主生命代父，他是君王建国度。唯有耶稣是我生命，救我脱离罪与境。唯有耶稣用他圣灵充满我心作我灵。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歌颂着耶稣。他是救主生命代父，他是君王建国度。唯有耶稣是我代父，担当我的避雨荆，复活生命升天丰富，他多分赐他之听。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歌颂着耶稣。他是救主生命代父，他是君王建国度。唯有耶稣是我能力，是他赐下无寻见。哦，主求你使我得意，充满圣灵常圣洁。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歌颂着耶稣。他是救主生命代父，他是君王建国度。 我们现在等候耶稣，要听他来的招呼。始终唯有耶稣渴慕，唯有耶稣轮流住，唯有耶稣永生耶稣，我们歌颂这耶稣，他是救主生命代父，他是君王建国度，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歌颂这耶稣，他是救主生命代父，他是君王建国度。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一切的所需，你又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主，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所要羡慕的。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哦，主啊，我们说我们真的是要高举你的名，称颂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神，谢谢主，谢谢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你封存至少心，只有人之地，只有人有心，只有人有情。信徒应当亲，传此喜乐信心，懊悔是一切难，懊悔是一切难，懊悔是一切难。主的许可信，圣灵从天降临，应当将此消息遍传有人之地，懊悔是一件难。漫漫黑夜已过，最终今宵已破，悲哭声音停止，哀求声音不绝，愿上显出金丝，晨曦逐渐璀璨。懊悔是一件难，懊悔是一件难，懊悔是一件难。主的许可信，圣灵从天降临，应当将此消息遍传有人之地，懊悔是一件难。请看望望去望，待有七旬到过，若有树林秋望，都得完全开放。现今空虚前方，无不开歌高唱，懊悔是一件难，懊悔是一件难，懊悔是一件难，注定许可信。圣灵
中天降临，应当将此消息遍传有人之地，后会是今日无限深深之恨，我的拙口之难，向着流浪的人说你无比恩典，我这追求之至，竟能显你荣幸，后悔是已经了，后悔是已经了，后悔是已经了，注定许可信，神灵从天降临，应当将此消息遍传有人之地，后会是已经来。长乐直到回乡，悲声丧下悲唱，说有众生在上，乡音在下声浪，无穷的海底唱，我来引吭高唱，后悔是已经来，后悔是已经来，后悔是已经来，注定许可信，神灵从天降临，应当将此消息遍传有人之地，后悔是已经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谢谢你是这么的爱我们。主啊，你为我们舍弃你的生命，主啊，你升上高天。哦，主啊，你请求父神差派保惠师来到我们的中间，做我们的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引领。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在我们这个瓦器里头有这样的宝贝，随时的引导我们，教导了我们。哈利路亚，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面，哦，一路与我们同行。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保惠师。哦，你就是在我们的中间。哦，保惠师，因着你来到。哦，哈利路亚，真的是把我们带进那属灵的实际当中，使我们常常可以与主这样面对面。哦，这样的，哦，没有拦阻的交通。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今天再一次欢迎圣灵保惠师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啊，你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特别是在这个年中。主啊，你将你的话语，将你的心意更多更多的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把今天开始的三天聚会都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让圣灵你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哈利路亚，带领我们进入你那属灵的实际。哦，让我们不再风闻有你，乃是亲眼见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原来没有足够的准备，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会参加，所以我们这个号码好像是只容许500人。我现在不断看到说我 微信呢里边就是很多人打进来说进不去，那这一堂可能下一堂我们再看看有什么办法，是换个号码呢还是怎么，还是有连 YY 还是怎么样，因为这些我也不懂，要问一下。但是我们应该很快可以有录音，我想北美呢是明天上午会大概就会有啊。光辉姐妹在弄 YY 是吗？那就感谢，感谢我们求神，就是让所有这些饥渴的人都有机会，都可以来与主相遇。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的，这一次聚会既然是圣灵发起、引领、成全的，我们相信你就是要让所有饥渴的人都能够来喝到、吃到，满足每一个饥渴的心灵。主啊，现在光辉姐妹在连 YY 的事，请你赐给她聪明、智慧、通达的道路，让她在这一方面可以很快的能够连上，解决一些饥渴的心。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一次的特会，我们就是要再一次来遇见你，再一次来得到你，再一次来听见你对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知道怎么做一个你所要我们做的、成为的基督徒，不是照我们原来以为的，乃是你所讲的。我们要亲自听到你的声音，求你自己来，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这三天的聚会。我们恭敬地向你祈求，我们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哦，主啊，我们需要你，求你来亲自来带领。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家人们，我们今年定的题目就是说，其实这个题目我相信是圣灵给的，就是说来听耶稣说如何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我有一天就是在小组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这些人在网校里边，特别是有小组的这些人，我们好有福气，因为我们都被引到一个圣灵的水流里边，知道说耶稣要我们怎么样来做基督徒。但是我想到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听过，不知道说应该怎么样成为一个耶稣所要的那样的门徒或者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花一些时间特别在这些方面查考耶稣说过些什么。然后呢，我们就说在网校里边也有些人就说，我们好像这一个课听到这些，那一个课又听到那些，有些又讲圣灵，有时候又讲十字架，有时候又讲安静等候神，到底我们讲的内在生活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想我们就有一个比较概括的，其实我们现在有一本小册子还没有出版，就是把这 内在生活的内容比较概括的讲出来。那我们这一次特会呢，就是想说把一些比较重要的用很短的时间，但是我相信圣灵能做，使我们能够明白到底我们内在生活的重点是哪些，还有怎么样成为一个主所要的真实的基督徒。我们人会受时间、空间等等的影响，我们的理解力很有限，但是当圣灵来做工的时候，他可以一下子使我们全都明白了。所以我们只要来依靠他，带着一个饥渴的心、谦卑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我相信圣灵会在我们身上来满足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我首先要想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刚才唱到宝惠师已经来了，宝惠师来呢，就是开始一个我们可以跟神毫无间隔的连接的一个开始，也是可以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也是一个 真正的基督徒的的可能。我们可以来看看圣经里边怎么说，主耶稣怎么说，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圣灵原来是这么重要，而且是这么奇妙。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五到七节。那我先读一下约翰福音三章五到七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地讲到，一个人要是不是重生，是不是重生的基督徒，一个就是说要从水来进入。这个水呢，我们通常会理解说，哦，我受过水洗的礼了，那我就是基督徒了。其实这里这个水应该是道，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道。这个道既是神的话，也是主自己，就是说一定是要借着耶稣，一定是听他所说的，然后觉得，哦，耶稣这样说，那我要照耶稣所说的这样来相信他，来接受他。另一个就是要灵，一定要有圣灵。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就说一个基督徒一定是必须是接受耶稣，然后接受圣灵，这样才是再次重生。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得了基督，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保罗也讲得很清楚，圣灵是一个基督徒的印记，也是我们重生的标志，也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就说你到底是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那就是看你有没有领受了圣灵，有没有被圣灵充满。那这一个呢，在我们知道说，也完全是因为圣灵，世界上才开始有了基督的教会。在五旬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说，使徒行传第二章呢，就是当门徒听耶稣在升天之前的吩咐，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等候在那里，等候保惠师来，等候圣灵来。他们耶稣跟他们说，你们等，他们也不知道要等多久。结果他们等到那一天，五旬节的那一天，就是他们大概等了一个礼拜。当他们聚集的时候，圣灵忽然就降下来。好，我们就先看使徒行传这里。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吹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石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时候坐在屋里已经是耶稣门徒的这些人，在他们身上过去可能有一些圣灵的工作，但是还没有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这样的经历，也就是说还没有得到能力。那么那一天他们听耶稣的话，在那边等圣灵忽然就降下来，他们就全都被圣灵充满，就个个就有 得到很多的恩赐能力，讲方言接着呢，就因为那个时候五旬节是一个大节，很多从世界各地，当然当时主要是中东啊、欧洲啊那边很多的犹太人回来过节，人多得不得了。忽然听到在那里怎么有很大的响声，因为100多个门徒都在那里叽里呱啦在讲方言，所以那个声音很大。那么尽管街上很多人很可能很吵杂，但是还是这个声音还是被外边的人听到很大声，所以都围观。结果他们就觉得，在一开始他们以为说，哦，这些人一定是喝醉酒，因为从来没有这种事，而且叽里呱啦不知道讲什么，一定是在胡言乱语。那么这个时候呢，彼得跟11个门徒被圣灵充满，他们就站起来，彼得就跟他们讲说，我们不是喝醉酒，这个其实是圣灵充满，他没有讲圣灵充满这4个字，他说其实这个呢，就是约珥书那里讲到的，有一天圣灵会浇灌下来的。而这件事是怎么成就呢？就是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所做的。因为是耶稣答应他们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就会有圣灵降下来。所以这件事约珥书，约珥是在几百年前就预言这件事，那到现在呢，耶稣来成就这件事了。那么当时在外边围观的这些人，忽然他们就觉得好像心被刀扎一样，因为彼得讲的这些话，他们这个好像心被刀扎一样。你知道这个刀扎是什么呢？就是心里觉得很难受，很有罪恶感。这个是谁做的？其实这个就是圣灵做的工作。里边的人被圣灵充满了，外边这些人呢，但是圣灵就在他们身上动工，动了善工，使他们心里觉得很难过，不舒服，有罪恶感，然后就问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结果彼得就跟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彼得就给他们指出一条路，就说你们赶快要悔改认罪，然后来接受耶稣基督，而且要受洗。受洗就是说你是真心实意的，表真心实意的要接受耶稣，那么就可以领受圣灵。接着当天就3000人就悔改接受耶稣受洗，当然也就领受了圣灵。所以就是那一天，就是圣灵降临在这么多人的身上，所以就开始了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说，没有圣灵就没有教会的开始，没有圣灵就没有这些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就是因为他们领受了圣灵。所以门徒们非常清楚知道说一个人信耶稣还一定要领受圣灵才是重生，才是真的基督徒。所以后来呢，腓力到撒玛利亚传福音，很多人信主。那么耶路撒冷的门徒听到了，他们就赶快派彼得跟约翰去看他们有没有领受到圣灵。结果彼得约翰去问了，他们好像没有啊，不知道。彼得约翰赶快为他们按手祷告，结果他们就一下子就领受圣灵，也说起方言来。那么后来呢，我们在使徒行传看19章，看到彼得去到以弗所，也看到很多人听了福音信了主。他也问他们说，你们领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啊，也没有听见。彼得那个保罗，不是彼得哈，保罗就赶快为他们按手，结果他们也就领受了圣灵。所以我们看到说，在使徒时代那个时候，所有的基督徒他们都是领受圣灵，是被圣灵充满重生的基督徒。他们非常注重，非常注意这件事，因为他们知道耶稣说的 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天国。所以就说他非常注重说一定需要受有领受圣灵，这个才是重生的基督徒才能进神的国。那么这个领受圣灵是非常明显的经历，非常明显的经历，就是你自己会知道，别人也会看得出。当然我们看到说他们领受了圣灵，在这使徒行传里边很多记载，就是说他们有很多就是讲方言。但是我们看到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说这些人的生命就改变。我们观看这十二个门徒，他们当初都是渔夫，没有受过教育，也不会讲道，也像彼得、约翰、雅各，他们都是很冲动，甚至很鲁莽、很自私的人。但是当圣灵充满之后，他们一个个都不一样，完全改变。他们站起来就会讲道，讲的那么叫人扎心，圣经非常熟，引用了很多圣经。他们没有准备的，他们呢彼得讲的那篇道没有准备的，没有写稿的，但是他一下子就引用了那么多的经文，而且那个讲的道是带着能力的。我们再会讲道，我们再准备的再好，讲的道不一定有能力，除非圣灵同在，除非是圣灵高某要讲出来的。所以他讲出来的就叫那些人觉得扎心，我今天非要有个弄清楚解决这个问题不可，他们是觉得扎心。而且呢后来你看他们又医病赶鬼行神迹，行很多的神迹奇事。而且我们看到他们呢都是一些很有信心被圣灵充满。后来我们看到他们在选执事的时候说，我们要选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其中司提反就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他能够用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都抵挡不住的这些人。你看他们的生命变成多有能力、有智慧，而且是有好名声，就是说他们身上有圣灵的果子，人在他们身上找不出什么把柄可以来污蔑他们。当然他们后来还是要逼迫他们的时候想出说了很多谎言来他们，但是他们实际活出来的生命就是蛮有神的能力，有圣灵的果子，完全像耶稣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圣灵充满之后，这个内在的改变比他们外在那些恩赐还更重要。假如他不是他们的生命，内在的生命不是这样改变的话，光有外在的恩赐可以行一次两次的神迹奇事，以后不一定再有。神给的恩赐唯有在一个里边的生命已经改变向耶稣的人身上，可以比较长久的存留，而且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彰显出来。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人会可以分享见证，就是说在当他们领受了圣灵，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们也要知道说圣灵降下来，除了是我们刚才讲的可以让我们在里边生命有改变，在外边会有一些恩赐的彰显，让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医病赶鬼行异能等等，祷告马上蒙神垂听。圣灵降临来到我们身上还有一个特别的作用意义，就是说他要来引导我们。一个基督徒是不是重生的基督徒，是不是已经进了神国的基督徒， 是不是已经真正成为神的儿子，那就是要看他是不是常常被圣灵引导。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我们来看，好，我先读，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假如你是神的儿子，那你就是常常被神的灵引导的，因为神降下保惠师，降下圣灵，就是为了要来引导他的孩子。只要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就有这个恩典，有这个福分来被圣灵引导，而且我们必须受他的引导，才是他所喜悦的孩子。我们知道说，神造人，他当初造的人就是需要来被他引导的，不被他引导就会出事。亚当夏娃犯的罪，犯的是什么罪呢？就是没有来求问神，没有来被他引导，自己去做决定，所以就听那个魔鬼，就是那个蛇的引诱，就吃了不该吃的果子。所以人犯的第一个罪就是不听，不来被神引导，自己去做决定。因为神造我们这个人，在他所把我们放在这个他所造的这个环境里边，当时魔鬼撒旦还在，现在也还在，他还在管理世界。所以这个世界这个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人没有办法应对所有的事情，一定是要被神的灵来引导的，我们才能够走正路，我们才能够避开危险，我们才能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常常需要来求问神，什么事情都来求问神，我们什么事情都明白，都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知道他的旨意了，我们就这样去做，就这样去行，我们就行在他的旨意当中。那么这样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成为合神心意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假如是没有受过这些教导，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就是说做基督徒那就是读圣经，圣经里怎么讲我就怎么去做。但是圣经里的话我们也不一定常常记得，有些基督徒呢也不怎么读圣经，是吧？啊，读了圣经了，我们有时候看到神说的是我们也不一定做得到。但是我们就是需要圣灵，一个过随从圣灵生活的人，就是不只是知道神的旨意，而且是我们是靠着圣灵来顺服神的旨意，那么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假如我们根本都不知道神的不知道圣灵的旨意，也没有靠圣灵来行事，我们不可能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么一个到底是活在圣灵里边，是活在神的旨意里边，还是活在我自己的肉体里边的呢？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基督徒。在罗马书第八章五到七节，刚才 Christine 已经放出来了，我们就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五到七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你看，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什么是肉体？这个肉体不是指我们这个身体哈，这个身体跟灵没有多大的关系。 我们讲的这个肉体就是跟灵是相对的，就是我们有灵魂体，其实所讲的这个肉体比较是指那个魂的部分，就是没有被更新的那个老亚当，那个旧人还在我们里边。因为当我们即使是重生得救，有了圣灵，这个圣灵其实就是神的生命，我们有了圣灵，但是呢一开始可能这个灵命还很幼小，反而里面呢那个旧人，就是从亚当来的那个旧人还很大，还在里面。我们重生得救不是说我们整个人一下就全都被更新了，这还需要一个过程，只是说有一个新的生命进来我们里边了，进来我们里边了，但是我们里边还有很多旧人在里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肉体。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一信了主，我们就晓得哦，神要干什么，所以我就要怎么做？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懂，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啊，要聚会啊，更重要的就是要领受圣灵在我们里面，随时随地可以引领我们，告诉我们，或者是责备我们，教导我们。所以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开始来学习哦，我里面有圣灵在我里边了，我要常常来靠着他，来听他跟我讲什么，来明白神的旨意，或者他责备我的时候，我赶快悔改认罪，或者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说，哦，求你把我这个肉体赶快多做掉一点，做掉一点。我们有这个态度，就是我们愿意自己向己死，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其实这个可能我们后天还会多讲一点哈。我们就是说，一个随从肉体的人就是体贴肉体的死，随从圣灵的人是体贴圣灵的死。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人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就是我们，你知道神的仇人是谁呀？神的敌人是谁呀？应该是魔鬼，是不是？撒旦魔鬼是神的仇，但是一个不会随从圣灵的基督徒，一个老是照自己的意思体贴肉体的基督徒，也会与神为仇，那就是说他其实还是在魔鬼撒旦的管辖之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必须解决的。就我们领受了圣灵，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使徒行传里边那些门徒们身上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说这个圣灵给我们是要来引导我们的，我们从此要开始过随从圣灵的生活。圣灵引导我们可以很奇妙，在很大的事情引导我们，在一些小的事情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会来听圣灵的声音。当然圣灵正怎么跟我们说话呢？圣灵可以借着经文，我们当天读的经文，或者是我们以往读过的经文。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求问一件事，说主啊，这件事我该怎么样的时候，圣灵可以借着一个当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或者是以往读过的经文，忽然好像跳出来一样啊！而且其中带着一个感动，好像这个就是神给我的，给我的话，这个就是圣灵来引导我们的一个方法。另外呢，也可以借着我们当天看的一些属灵的书啊，或者是一个属灵某一些属灵人他讲的话，我们最近在我们群里边。常常会有放一些好像罗宾森师母说过的话，吴老牧师说过的话，或者是穆安德烈等等这些属灵的前辈他们说过的一些话，或者是我们有人看 花木甘泉啊等等一些属灵的书。那么有时候神会借着这些来跟我们说话。另外呢，圣灵也可以好像给我们一个感动，好像忽然有一个感动，觉得应该去做某一些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祷告好像觉得好像应该去哪里传福音，或者是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差派谁谁谁去哈。我们看到说在使徒行传里边圣灵是非常清楚的讲话的，他们全部做什么都是随从圣灵的引导，几乎所有他们要去做的事情都是随从圣灵的引导。像彼得要去哥尼流的家，是他看到一个，他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个异象，这其实也都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圣灵又在对方在哥尼流那边用一个天使的形象向他出现，然后告诉他说你去某地请彼得来跟你们传福音。然后像腓力的，就是神叫他说你要去旷野，也没有讲什么事他就去了，结果就在那边拯救了一个人。而圣灵又差派保罗去到外邦人的地方，后来他们在外邦在一地又要去到另一地，又要去到另一地，他们都是祷告求问神，然后神就会告诉他们。有时候呢就是圣灵会说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或者是圣灵禁止不要去这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就是一切都是来求问圣灵引领，非常奇妙的。所以就说我们圣灵可以这样跟我们讲话，可以是借着当天的经文，或者借着一些属灵人的某一句话，或者给我们一个感动然后呢或者是直接跟我们说话。我们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亲耳听到圣灵跟我们说话，就是好像真的有个人在你耳朵旁边跟你说话一样，就是一句话或者是一段话叫你要去做某某事这样，或者是叫你说不要做什么事，圣灵可以这样来引导我们。那我们现在在有很多出信的完全没有这种经历的哈，就说你要分辨，一开始你不知道是不是要分辨，怎么分辨呢？就说假如是从神来的，是真的是出乎神的，那一定不会违背圣经，一定不会违背圣经。第二就是这个感动有可能越来越强，或者是你要去做这件事就越来越平安，越来越平安，或者是不平安，就是那就是禁止，就是说不要去做。当我们没有平安的时候你先不要做，你有这个感动到没有平安你先不要做。第三呢，就是说有可能神在感动你的同时也会感动其他人，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感动也有其他属灵的人他会跑来跟你讲说我有一个感动好像你应该这样，那这也可以是一个印证。那最后一个印证呢，就是说凡是出于神的最后一定会成就，我讲的是最后是一定会成就，就说那个结果是一定会成就，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不一定。有时候我们祷告好像觉得好像神给我们话语说事情是这样的，或者你应该这样去做的，但是你顺服了去做了，或者你去宣告了，但是好像事情发展并不是这样，完全是相反的，有可能那个过程是这样的，跟我们所领受的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到最后结果的时候神是出乎神的，是一定是会成就的，一定是那样的。因为在二十几年前我自己曾经经历过，有一次神跟我讲说你去那样做，结果我去做了后来事情不是那样，完全不可能，那个门完全关掉根本不可能。但是我就觉得很纳闷，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啊，明明是你这样告诉我，很清楚很清楚，我都跟别人分享见证说神这样引领我了， 怎么会这样呢？结果圣灵引领我，就是继续等候，继续等候，继续祷告。那大概是一个多礼拜之后，那个事情就成就了，就不是中间那样了，在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就成就了。所以就说从神来的那个结果是一定会照着神所讲的那样成就，但是中间那个过程就不一定。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心急。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一定必须有圣灵。这个圣灵是入门，是开始，是基督徒生命的开始，也是教会的开始，也是耶稣基督亲口讲非有不可的。他说你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天国，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要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你身上一定要有圣灵的印记，一定必须有领受圣灵的经历。当你领受到圣灵之后，真是奇妙的不得了。其实我是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从小就被带到教会，而且从13岁我自己就奉献。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也很爱主，很爱主，愿意为主死等等的。但是我过的基督徒生活呢，没有太多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老师说哦，读圣经，然后就是要爱主，就是要爱主。后来我就是完全顺服，完全把自己献给主之后呢，我在86年才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之后，哇，那个过去那个相信信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好奇妙，好奇妙。而且那个时候圣灵充满我，第一件事不是讲方言，第一件事就是开我的灵耳，就是会听圣灵的声音，而且圣灵就开始跟我讲话，没几天就有一句话来，没几天就有一句话来，然后我就顺服去做，就好多奇妙的事情就发生。或者我可以讲，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可以讲一两样哈，就是大概是一开始，我不知道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圣灵跟我讲话呢，就是当时我从中国到美国没有钱，那么是有资助来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的十一奉献等我回中国我才奉献，在这里美国人那么多钱不在乎我这么一点钱，我就想但是我带回中国就很大很大，就很有用。我就答应神，我说我这些钱我就留等到回去我才奉献。但是圣灵跟就是有一天圣灵跟我讲说不可以，你就是要在现在马上把你的十一奉献在这里奉献啊！中国的需要我自己会调配，不需要你把钱留着，就这样很清楚跟我这样讲。哎呀，我就那时候因为刚会听圣灵的声音就蛮顺服的，我就赶快我就第二个礼拜我就写一张支票500块，我算了我那么几个月我欠的哈，就是500块一下就奉献下来。86年500块真的很大很大的钱，可能当我一两年的工资，但是我就放下去。但是我就觉得神很喜悦。本来当时呢我该领受领到的那个是联合国一个机构资助我的，但是刚好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3个月没有寄钱给我，那是最紧张的时候，但是圣灵这样讲，所以我还是赶快奉献。那我知道神很喜悦。然后过大概十几天那个资助我的机构一下子把后边7个月的钱一下子全寄过来，当时好像是9000多块。本来没有那么多，他们一个副言说多900块给你买书。哎呀，我心里就想说 神真的好好恩待，也好奇妙，而且顺服神，顺服圣灵的引导，神就这么喜悦，真的是啊，加倍的祝福。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啊，圣灵引导我要去申请一个学校，那么我就照做了。但是去申请，他们一开始答应，等到我搬家过去，他们说不行，因为我的签证不是学生签证，不可以，是美国的那个什么啊，国安法还是什么移民局的法律，就是不可以的。我是那个学者的签证，不是学生的签证，不可以读书。所以我就傻了，我就在神面前等候祷告，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我听错，你要告诉我错在哪里。假如我不是听错，那你要成就。后来等了大概一个多礼拜，就说可以了。他们用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让我一方面是学者去帮一个教授来做助教，另一方面呢，但是助教时间很短，一个礼拜只要做10个小时就可以了，那么其他时间就让我去读书。所以就说你顺服圣灵不止哦，这么多年好多好多好多圣灵引导，然后顺从，然后好奇妙的结果，我讲不完哦。我想我下面留一些时间给我们有几位要分享见证的。当他们领受到圣灵，像圣秋他跟我讲说他领受圣灵那是很震撼的，他一定要来分享这个。还有其他两还有两位哈，他们就是说有些领受到圣灵就好喜乐，什么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都压不垮他们。还有一位姐妹，她是也是 就是常常受圣灵的引导，圣灵告诉他该怎么办，他就去怎么做。所以下边我就先请圣秋来跟我们分享见证。
好，谢谢郭牧师。好，感谢主。那我要讲一下，因为郭牧师给我的题目是领受圣灵跟圣灵充满。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是慕道友，在20年前，刚刚好20年前。那一次我就是去一个教会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一个教会。当时周牧师到那里姐妹会去讲圣灵充满，那结果那一天他在开始之前他在讲使徒行传五旬节圣灵降临时候的那个景况。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被吸引了，然后我也很惊讶的说，哦，这个耶稣不只是2000年他来了，他现在人就在这里，人就做工。所以那个时候就激起我心中的那个渴慕，我就说我也要。那当时我也自己跟神许了一个愿，我说耶稣，如果我说我很想成为你的女儿，如果你愿意，你就请牧师下来为我祷告。就真的很奇妙，那一天牧师他讲到完以后他就下来，其实不是只为我一个人，就是为大家有一些其实是按手，只是当时在福音教会他不方便直接按手在个人头上，他就放在我们的头上一段距离。可是那天很奇妙，我就是这么简单的就是要圣灵就浇灌下来，就那天我就被圣灵充满了。所以我只是鼓励大家，真的是这个其实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只要你要神就会把这个上好的这个祝福就给我们所以我知道我那一天被圣灵充满了就是一个带着一个很简单的信心，就是我要圣灵就来充满。那被圣灵充满之后，我觉得我的生命真的是不一样了因为圣灵来就把我带进那属灵的实际，使我的属灵眼睛被打开了 我觉得神真的是这么的真实哦，他的爱就这样的浇灌下来。我记得当时我因为之前是因为眼睛受伤，所以经历了一些这样子的冲击所以我当时很害怕真的是因为这样的害怕有紧张，所以我后来有一点忧郁症的状况。那我没有想到那一天被圣灵充满之后，圣灵就带来很大的释放。在我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当我才醒来，圣灵就给了我诗歌就是一个 melody， 我眼睛还没睁开，那个 melody 就上来了，我就跟着他唱啊唱啊唱我知道那个是神一直在吸引我他的爱一直在来向我诉说他的爱我真的是感受到神的那个爱，那个实际。所以这样一天一天的圣灵的工作把我从那一个忧郁当中释放出来，释放了那这是一个圣灵的医治释放的工作。那还有的话就是神圣灵他也常常的这样子来光照我。在我未信主之前，我本来以为我都是很好的因为常常人家传福音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那时候我都不觉得。可是圣灵来真的是很奇妙，就像那一句经文所说的圣灵来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有的时候我的心思意念所想的那些不好的其实都是一种罪所以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会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认罪。我真的知道我真的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需要圣灵常常的来洁净我那另外刚才郭牧师也有讲到，圣灵也常常会来禁止我们会引导我们。那还有一个我要想的圣灵的禁止，就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受浸礼我实际上我是先被圣灵充满我记得那一年正好碰到一个母亲节，一个朋友邀请我去吃素斋你们知道吃素斋就是他们拜偶像的人那个当时我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他就一直游说我，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只是去吃饭，我们不去拜他，他就一直拉着我要去，因为那时候不懂，所以我就跟着他去。我没有想到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我的心就开始一直跳，跳的好像要从口中要蹦出来了，那个经历。那我知道不对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出去一下。那我出去以后，我就上到我的车子，我就跟神认罪。我知道那是一个圣灵的催逼，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忌邪的。我因为无知不懂所以那一天我好像就是让圣灵担忧了，所以我就跟圣灵认罪，我就说对不起，我不应该来这里的。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也跟神许愿说我以后再也不踏入这种地方了。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主圣灵在我很多的事情上面他会带领我，还有他的爱，他的禁止他的引导。那还有的话，神也常常当我在惧怕的时候，神也会用他的话来安慰我。我最记得有一次，我还是仍旧为着我的眼睛，那时候我眼睛受伤了，我很担忧很害怕，因为当时我们来到美国只有我跟我先生和孩子如果我有什么事的话，我就想到我不能帮先生，就是说譬如说接送孩子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很担忧很害怕。可是当我领受圣灵之后，神真的很奇妙， 甚至于他常常好几次向我说话，就是当我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到半夜突然醒过来，一句话就到我的口中了。那句话，哎，我就很自然的就说出来说，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然后我就再重复一遍说，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我自己真的是很 surprise，我从来没有这样经历说，哦，神，他就是像用这样的方法来向我说话。哦，真的是很感谢主。那还有一次也同样是这样的经历。那个时候，主他就一首诗歌给我，就是说，主你的慈爱比神更好，主你的慈爱比神更好。然后我就这样唱着唱着。哦，我就觉得主的那个爱一直浇灌下来，一直浇灌，一直浇灌。那个时候真的是，哦，我说主啊，我只要你的爱，我什么都不要了。主啊，是的，当你的爱来浇灌、来充满我的时候，我真的是愿意在你面前降服。哦，那一切的哦苦难，我觉得我都不再惧怕了，因为有主的同在是这么的好。哦，所以我真的是呀，很多很多的感谢，因为圣灵是真的是这么真实，也在我信主这么多年，哦，真的是回顾以往，我就都一直看见神的手在我的身上，还有圣灵的带领，真的是觉得这个保惠师真的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宝贝。哦，我说我爱圣灵。我们爱我们的神，我们爱主耶稣，我们也爱圣灵保惠师。谢谢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引领。谢谢主。好，郭牧师，我想我先分享这么一些好了。
好，谢
感
谢
谢
圣贤
主。
讲呀，他刚才讲到，真的是得到圣灵是无上的福分。我们下来有一位，就是他很喜乐，怎么样他都喜乐。他医生说他身上有19种病，但是他自己不觉得他有病一样。我们请秀梅牧师跟我们分享一下，秀梅牧师。
哦，感谢主，感谢主，真的是感恩呐、啊，真是，真是在这个新年的第一天，神把我们聚在的宝座前，一起来赞美他，一起感恩，聆听他仆人的宝贝的话语，又让我们来见证他，我真的心里充满了感恩。亲爱的家人，牧师给我的题目是喜乐，我今天现在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苦难中的喜乐。我跪在神的面前，我就回想我以前得病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病得很重，在床上躺着，很痛苦，很痛苦，不可能有喜乐。后来我信主了以后，信主了以后，病也不是说马上完全得医治，身上还常常有疼痛，常常有疼痛，我就很困惑了。我说，我主啊，你不是全能的吗？为什么我信了你了还不能得医治呢？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说我也真心在爱你啊，我不是你拣选的吗？我是不是因为有罪被神愤怒的杖击打了呢？我那个时候满脸的愁云呐，根本都没有喜乐。对一个长期患病的人，苦难比较深的人，如果没有真正认识神的话，没有认识个苦难的价值和意义的话，那很难有喜乐，活着难得很。那个时候。后来呢，我跟着看圣经啊，祷告求神呐、啊，帮助我慢慢的对神有了一些认识，有了一些神也让我从那个棒病成拙里得到了启示，得到了力。那个棒身体不是嵌于泥沙吗？伤口刺激它的时候，不但你分泌物质疗伤，伤口愈合的时候，这泥沙就成了晶莹的珍珠，那个珍珠就是在痛苦中产生的。哦，我真是感谢圣灵，让我知道主也有美意，他的美意，我真正得着圣灵，真的被圣灵得着，还是2013年？2013年是周牧师在香港办特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 我那个时候身体非常不好，我刚刚出院不久，呼吸还很困难，在家里准备买呼吸机，呼吸机有特惠，丁姐我说哪里有特惠让我去参加，我都不能去，我买的火车票准备还退票又不能去，我走路都不行，呼吸都不行。丁姐说我为你祷告，她说我们就一块去凭信心去。后来我去了特惠以后。那个时候身体又不好啊，坐也坐不住，腰疼也坐不住啊。我回来跟丁姐说，我说丁姐，我什么没有得着，就得着了喜乐。哎呀，从那个时候我真是得着了喜乐呀，圣灵就一直在我里面，就引领我、装备我、保守我，里头有平安、有喜乐。现在的我这么多年呢，病没有减少，而且比以前更多。在9月份的时候，我有一次接电话，接电话我从厨房接电话到客厅，就那。几步路，哎呀，我肚子疼的呀，疼的没有办法，疼的很厉害。那我拖了好多天，我也没有疼，我也没有到医院去看病，我也不太相信医生。我就是面祷告，祷告后来还是疼的不能走路。我想从书房到厨房都不能走。后来我还是有感动，到医院里去就做个检查，想查查 B 超，没有想到医院去，医生给我开了好多检查单子。我这那那又查血，又检查这里检查那，做了好多检查。等报告出来以后，在我原有的病上又增加了19种病。医生，我去拿报告单，医生呢一样一样的跟我说，他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跟我说，我就那里没有吭声。医生看我没有反应，就问你听见没有？他说我听见了没有？其实我听见了，但我好像不是说我的，我当时我里头确确实实有平安，我也没有怕，没有感到惧怕。我知道我以前我的心脏不好。心脏不好，胰腺那时候也让开刀，高烧40多度，很厉害。胰腺呢，在胆囊结石都满了，现在甲状腺两结节，还有什么脑梗，又鼻梁骨折，右手舟骨骨折，就是第6胸椎的压缩性骨折，已经变得扁了。但是颈椎啊、腰椎啊、骶髂关节啊、髋关节啊，高血压呀。高血压193、97，有时候186的100，血脂也高，血糖也高，空腹的高得不了，一弄得17点多，我一到现在都没吃过血糖的药。再一个，左小手指，那是进食，为一个姊妹重病进食，进食为她祷告的时候，我喝药，那个药怎么都弄不开，我就拼命的一撇，把那个肉就弯掉了一块，我就把丢到垃圾堆去了。那个血压拼流的好狠，我把卫生纸包都包不住。然后我到医院去，医院去，医生说那个肉呢？我说我丢了，你赶紧回家打车去把那个肉拿回来。我说我丢垃圾堆去了呀，你打车回去，打车去，快去找。3个小时不行啊，3个小时都没有用了，我又舍不得打的，那个几贵呀，打的贵得不得了，我就打汽车回去了，又很远，十几站路，打了1个多小时，回去又找那个肉，找了半天，时间都来不及了，没办法，我打个的到医院去，医生说。还是超过了3个小时，我说对不起，我们家太远了。他说我只能尽量的试，他就给我消毒，把那个肉消毒。我在垃圾堆里，终于把那个玻璃找到了，那个肉还那个玻璃上，把它因为露着骨头嘛，他就给我泡，用过料针给我弄。但是超过3个小时，那么就坏死了，手啊，那整个小手指都是黑的，肿得像个酱油瓶子，那个瓶颈那么粗，整个手掌都是肿得不行。医生说必须切掉。不切掉，他说有生命危险，会败血症。哦，我真祷告，我说呀，这几丑啊，切个手指头又不方便，我的求主保守，神也把那个左小指给我保住了。但是又来又是左肩带也撕裂，就是又是这都是疼得我没有办法的病啊。我常常求主神啊，你帮助怜悯我，也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检查，医生又说我什么？左腿囊肿，左底囊肿，这叫开刀。又说我胃贲门增厚，叫我去做胃镜。这糖类抗原19的9/9升高，就是双侧淋巴结有问题。就说我子宫肌瘤、宫颈肌瘤、附件包块。他看到附件包块的时候，他说我看了我眼，他说不过，他说不过我看你不会是恶性。他说我看了你的。气色和精神都挺好的，不会的。那他跟我说，再一个我左肾囊肿，就是先是说左腿囊肿嘛，这左肾囊肿，就说脂肪肝。他说，咦，你这么瘦，怎么脂肪肝呢？他说，哦，把你血糖把营养都流失了，所以有脂肪肝。又说白内障，又说那个 癌细胞要高出正常的一倍，他不谈什么咽炎曲光不正，这不谈，光这个29种，那说这么多，我真的很感恩，心里很平安很平静。现在的我，我仍然不像正常人那样行走，我走路还不行，走不稳，经常摔跤。我在前年的时候，大前年了，在广州摔跤的时候，一下子摔下去，脸朝下摔下去，把个眼睛啊摔的，眼睛和腿里扎这个肉里头了，那里头掉了一块肉，一点点血都破相了，到医院去看，硬是破相了。后来，让我去换药，跑很远，我也没有换药，又是三角区，又人家医生说这很危险的，必须要换药。我只换了一次药，一直没有换药，让我完全神保守。等我好了以后，接了纱布以后，一看真的是破相了，有个洞，这个洞。后来我就到我们医院皮肤科也挺好的，我们医院就说，我说我能不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这个肉再弄起来？还有办法？那做什么治疗？一种治疗，不晓得是不是。不知道是什么波，我不懂他们。300块钱一次我记住了，我300块钱一次要做几次呢？我想做几次，还要做20次。我的天哪！我说我这一点肉6000块，我说好吓人。我说我不做了，我就祷告神，奇妙的很呐，神让我长起来了。所以我现在一般都没戴眼镜走路，要经常的摔跤，没戴眼镜，我怕又把眼镜片弄到脸上去。这样摔，我前两天又摔一跤，前两天就是上个礼拜六。我摔跤，我到礼拜天的时候，弟兄姊妹看到我的左半边脸的是肿的，而且肋骨这边疼的呼吸都不行。我现在走路仍然不像正常人行走，心脏和身上还常常疼，但是主的恩典真的是够用啊！每天都是主加力量，圣灵每天都在帮助我。这我炒菜站都站不住的人，所以我常常用高压锅加面条啊、番茄呀、鸡蛋呐、苹果呀，统统高压锅。真是神在帮助我，很感恩。圣灵帮助我对主的慈爱有了很深的认识，现在我知道主有美意，让我受苦不是目的，让我得福是目的。就像耶利米书里说的，说拔出不是目的，进入才是目的，忏悔不是目的，你才是目的。所以我不再像以前那个样，为疾病痛苦啊，忧愁啊，我心里真是蛮有主赐的平安和喜乐。我们院有一个主任，他曾经对我说，我感谢神呐、啊，我们以为你要瘫痪了，没有想到你现在这么好。说这个话的不是一般的主治医生，他是我们医院的一把手，他是个主刀的权威专家强主任，他是我们医院最棒的一个主任。他曾经诊断过我几十张的 X 光片的看，他最清楚我的病了。他好多次都跟我说，他说哎呀，我从你身上真的看到我们的神是活神。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成了为了信主受过逼迫，被抓到监狱里去了，从监狱里放出来后他很软弱，自从他看到神在我身上的作为以后，他信心被坚固了。他连着说，哎呀，这真奇妙，这真奇妙。是的，真的是奇妙，神在我身上确实有了奇妙的作为。有一句话说是爱又使他痛，我就想神给了我这么的痛，是爱我太深了。所以这么多年呢，神保守我一直用的是十字架和刺，但是这个刺不是障碍，是属天的优势。人们在我的软弱中看见了神的大能，看见了圣灵的奇妙。神就借着我，使我的好朋友啊，是我丈夫的同事们呐、啊，是邻舍们呐、啊，都归向了神，认识了神，看到我身上真的有神奇妙的作为。圣灵呢，现在也正在牧养这些人，亲自在牧养这些教会，真是感谢神。神使我受苦，真的是对我有益处啊！神借着这个苦难改变了我，这个苦难使我有了耐性。我以前急得不得了啊，这个急性子。这个菜把我丈夫慌的，他说你慢点，你切个菜弄得人心慌。真的这个苦难使我有了耐心，有了毅力，有了坚韧。对这个生活呀、啊，又艰难的苦痛啊，对我有好处。生活的坚韧使我知道了淡定，让我在生活中的苦痛也让我知道了深刻，让我学会怎么样安静的神里面等候他，仰望他。所以经过了磨难，经过了水火，反而使我爱主更深。我知道神是拆石的安置我的石头，这一拦倒是抵住我的根基。神给我痛是要将那属天的价值组织到我的生命里，神是要炼净我。我很感恩很感恩。所以同样现在我看到弟兄姊妹有好多家人在受苦啊，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常常为他们流泪的祷告，但是我心里是满了感恩。我知道神有美意，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属于主人，属在我们身上都有他美好的计划，但愿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 看到我们被他雕塑以后真的能成为他合用的器皿，什么都没有和主连接重要，什么都没有真正的靠神的带领行他的旨意的重要。如果我们行的再好跟神没有关系，到时候一切都是枉然的，那是徒劳，那是空跑。我相信神安排的一切在我们上帝有他的美意，我坚信神安排的风雨都是带着祝福的，神的目的绝不是让我们受苦，神安排这一切是为了让我们得福。神有时候把我们带到旷野，我们在旷野真的很绝望，真的很绝望啊！不是，知道神对我们的生命是为了信见我们，所以愿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全。我们的主耶稣他都在肉身受苦，我们是主的门徒啊，我们也会受苦啊，我们应当有受苦的心智，并且应当把这当作兵器来征战，把这来为着我们的心不受伤，常常里面让神赐给我们喜乐和平安。因为我们在肉身受苦就已经 与罪断绝了，所以受苦对我是有益处的。苦难使我怕犯罪，苦难使我敬畏神更敬畏，苦难可以致使我的老我，并且苦难使我更多的依靠他仰望他等候他，苦难也使我们越来越卑微，使主在我的生命长大，这不得让我周边的人从我的身上能看见神，看见我有主的生命和主的荣美，能够借着我能够认识神。我巴不得这样，我也巴不得在苦难中的赞美能使我主的名得荣耀。所以我是肉体啊，我也不是那么生命丰盛的不得了的人，我在艰难中，在疼痛的不得了，所有难受的不得了，我也会哭，我也会哭啊。但是呢，我心底里面呢会涌出平安来。我哭过以后，我又会喜乐起来，我又会笑，我微笑，因为那个天上那座神亲自经营的那座城啊，常常吸引我。那个城的荣耀，那个城的圣洁，那个城的荣美，是我的盼望，是我奔走天路的力量。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说，我们一起加油，彼此勉励，彼此服侍，彼此带到无论服什么样的对象，要得到那座荣耀的城。哦，主啊，感谢你，我这次就分享到这里，谢谢牧师和家人，感谢神。
好，非常感谢秀梅牧师的分享，真的是圣灵跟十字架是分不开的。但是他很清楚讲到，他就是2013年去参加香港特会的时候，他回来跟丁姐妹讲说，我好像没有什么领受到什么，就是领受到喜乐，喜乐的灵。丁姐妹跟他说，这喜乐很重要啊，就是由他的口讲出来真的是不一样，身上这么多的疾病，遭遇到这么多的患难，但是他仍然能够这么喜乐，这真的就是圣灵在他身上彰显的能力，他所给的喜乐的灵所发散出来的光芒。秀梅牧师好像他在牧养三个教会，都是他的家人亲戚朋友都是因为看到他这样的见证而信主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传的福音。我们活出来的福音是最有能力的，感谢主。我们可能时间不太够了，所以我们第三位姐妹也许要等到明天早上才来分享见证。但是我们刚才听到，起码我们听到两个见证，所以 Teresa 姐妹可能要明天早上我让你再一开始再分享见证哈。我们知道说圣灵这么重要，圣灵这么好。你看圣秋刚才分享的还有我们讲的，我们分享的，你有在随从圣灵，你里边有圣灵，你在随从他生活，我们所相信的神，我们敬拜的神就不再是在天上，是在我们里边，随时随刻都跟我们互动，可以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走正路，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得医治，让我们有平安，让我们有喜乐，让我们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位神。其实圣灵 我好像我前几天在哪里有分享过，圣灵其实就是主耶稣自己的灵。耶稣怎么来到世上，是因为圣灵在玛利亚的身上变成胎儿的样式， 然后后来就主耶稣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来到世上。当他升天之后，他的灵下来了，要变回圣灵下来了，现在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只要我们有，我们就可以得着。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在线上的还没有这种经历的，我知道有一些是今天第一天参加这样的聚会，我们一定要来求圣灵来降临，领受。我刚才聚会前我在向神求，我说你在五旬节的时候你是门徒在那里等，你就降下来。当彼得在哥尼流家的时候，是他讲道讲到一半，你圣灵就下来。在撒玛利亚，你是他门徒按手的时候，圣灵就下来。我说你可以用你什么时间，你用什么方式，你可以就下来。当我们现在大家同心合意来求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我相信他现在就会降下来。所以我们来要，我们来求圣秋跟我们一起唱那首来充满是吧？充满我，好像167首第二调，我们来唱那首诗歌。我们一边唱，我们一边敞开我们的心来向神要，说圣灵啊，原来你这么重要，我要你。我们原来还有我们已经领受的，我们也可以求神更多来充满我，更多来充满我。我们要天天都活在圣灵的时代，就是充满神迹奇事，不一定是外在的神迹奇事，是我们生命里边的很多的改变。我们得医治，我们得能力，我们得信心，我们得智慧，我们更认识神，我们跟主好像更加亲近。 OK， 充满我，求主圣灵充满我，让我不多将我倒空，求主圣灵充满我。你自己可以把麦关掉，你自己在你所在的地方，你就是举手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充满我，求主圣灵充满我，将我掏空，将我剥夺，求主圣灵充满我，充满我。将我倒空，求主圣灵充满我。好吧，我们就用这个副歌。充满我，耶稣进来充满我，与你同在将我淹没，愿主现今充满我，耶稣进来充满我，与你同在将我淹没，愿主现今充满我。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差派圣灵下来，就是为了要来充满我们，要让我们直接常常与你同在，常常听到你对我们说话，常常领受到你医治的恩膏， 常常得你圣灵的充满，喜乐的充满。哦，主啊，当我们任何时候需要什么，你就说你就是什么。当我们需要医治的时候，你就医治我们；当我们需要智慧的时候，你就成为我们的智慧。主啊，当我们那个时候很需要得安慰，很需要有你的同在，你当时你的同在立即就降临，你就除去我们的害怕，你就告诉我们，我在这里，我就在你的旁边，我就在你的心里。哦，主啊，我们何等需要圣灵常常来充满我们。主啊，特别是今天在这里等候你，等候你，从来没有领受过，今天特别要在这里想要被圣灵充满的，主啊，这个时候你就来充满，你就让他们领受到一种很特别的主的同在。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赞美你。或者是在会后你也同样可以做工。主耶稣，愿你这几天我们聚会的时候，你都满满的来与我们同在，圣灵常常降下来，有时候降在这个人的身上，有时候降在那个人的身上。就像哥尼流家的聚会，当彼得还在讲话的时候，你就降下来。主啊，我们现在是在线上，也许你可以在那边充满，在这边充满，处处来充满。我主啊，我们知道你能做，你能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请你继续的来做，满足每一个渴慕的人。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